今天的这本书呢，很有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特别及时和重要的一本书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叛逆不是孩子的错啊。有多少家庭正在被叛逆的孩子折磨着哈。这本书的作者呢，杰佛里·伯恩斯坦，他是美国特别著名的家庭教育专家，他经常在美国的电视上出现，然后跟大家讨论怎么去管理孩子的问题哈。我们大家都见过很多叛逆的孩子，然后有很多父母会说，哎，没关系，这是一个叛逆期，等这个叛逆期过了就好了。实际上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就是当你消极被动的等着孩子的叛逆期过去的时候，事实上孩子的叛逆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你用这个借口放弃了自己去努力的可能性。你觉得反正我也无能为力的，所以等他好了就好了，那么有可能20岁，有可能30岁，甚至我们见过很多人40岁才开始回归家庭，对吗？你为什么要忍受那么长时间的痛苦呢？其实是有机会能够改变的哈。这本书里边一共给了我们10天的时间，就是 10 days， 就是用10天，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用10天去减少这个孩子的叛逆。每一天需要做一些事儿，你每天把这些事做过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的状况会逐渐的出现好转。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他试一试哈。这个首先我们得了解这个叛逆的孩子，叛逆的孩子有些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容易发脾气，喜怒无常，几乎总是拒绝要求他们做的事儿啊。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接受成人的权威，这些孩子的人际关系受到严重的挑战，他们经常气愤不已的大喊大叫，说你们对我也太不公平啦，或者说你们为什么总是惩罚我，等等。所以你可能尝试过不理他，列出时间表，然后奖励表，贴小红花，对吧，太软或者太强硬的方法，这些策略都不太起作用，因为叛逆的孩子缺乏成熟的情感情绪情感，他不能够理智的处理各种各样的挫折，所以他不能够从错误中很快的吸取教训，因此你简单的用这些处理成人的方法来对待他不会有效，所以你必须得学会要真正的理解孩子，然后才能够帮助孩子走出这个叛逆的过程。那么如果叛逆控制不好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就是除了我们说回归的那个周期会很长之外，也有很多叛逆的孩子最后会出现沮丧或者抑郁的症状，甚至会导致犯罪，对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哈。那么十天的时间能不能让奇迹发生哈？我们来学习一下。第一天做什么呢？第一天你要首先掌握孩子到底为什么叛逆，首先搞清楚孩子为什么叛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孩子叛逆总是有一些原因的。诱发一个孩子叛逆呢，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比如说他在学校里边对同伴拒绝，对吧，没有人喜欢跟他玩，会导致叛逆。然后他的学习遇到困难，会导致叛逆。与父母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父亲酗酒。要知道无论什么原因，总是有一些原因会导致孩子出现叛逆的状况。我们得首先了解导致孩子叛逆的原因，比如说孩子在学校里边被同伴拒绝，被孤立起来会让他叛逆，然后孩子学习遇到困难，学习困难也会导致他的自卑，会导致他叛逆。然后和父母的关系，比如说父亲酗酒啊，母亲用暴力的手段，这都会导致叛逆。还包括外部的创伤，比如说性骚扰会让一个孩子出现叛逆的状况，也包括对自己的外貌形象不佳的这种焦虑，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觉得自己个子不高，对吧，他都会用叛逆的手法呈现出来。甚至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存在的冲突，或者看电视觉得认为叛逆是个很酷的事儿，等等，多种多样的原因会诱发叛逆。但是归根到底最核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叛逆的孩子都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帮助，因为他们无助，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他内心充满着很多的野兽，对吧，他有很多的这个怨气啊，愤怒要发泄出来，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所以这时候父母变得特别的重要。而且记住啊，永远记住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一点都不孤独。那些在电视上看起来很棒的家庭，哈，接受采访的家庭，或者怎么样，身边看起来非常和睦的家庭，你只是看到他们的一面，你没有看到他们另外的一面，对吗？所以大量的家庭都存在着孩子叛逆的问题，只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已。因此，你只要坚持下来，平静地面对叛逆的问题，坚持10天，你就会看到改变，哈。所以在第一天里边呢， 我们可以做识别自己行为的一些活动。那以下的行为有呢你就打勾哈、啊、比如说你这个对孩子微笑吗？眨眼睛吗？有没有拍拍孩子？有没有跟孩子站得很近？对孩子说我爱你，跟孩子目光接触，然后拥抱他，点头，握手，参加学校的会议，这个给予表扬，给予他赞美，敦促他上课，然后这个安排他的生日聚会，敦促他参加各种活动等等。好了，这些活动如果你做了的话呢，就打勾哈。那么每做一项就给自己一个肯定的评价。当你做到了以上所有的方面，即使你的孩子口头上不承认，也会在心里非常高兴，非常感激的，对吗？这是好的表现。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看父母的消极行为哈，也检查一下下面的清单，比如说有没有吼叫，有没有嘲笑，有没有讽刺挖苦，有没有打骂，有没有忽视，有没有唠叨，有没有说教，经常打断，羞辱孩子，停留在过去。什么叫停留在过去？就是你上次怎么怎么样，你总是怎么怎么样，对吧？你一直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这个叫停留在过去。批评，引发内疚，刺激，挑衅，撒谎，跟别的父母说闲言碎语，威胁，贬低，摔东西，否定感受，没有耐心，还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OK， 如果你检查以后打勾，发现自己很多都有份、啊、我摔过东西，我发过脾气，我讽刺挖苦他，我威胁他说如果再不这样的话妈妈就不要他了，对吧，等等，这些事儿都干过哈、啊。那么你也不要太难过，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今后呢尽量减少就好了哈、啊。花点时间来减压，让自己首先要减压，就是你要锻炼身体，看电影，然后跟你的家人处好关系，这时候你的状态会变得更好，你也能够放松，孩子的叛逆就会减轻。真的哦，就是你自己越放松，孩子的叛逆就会越减轻。你的孩子需要你帮助他克服叛逆行为，所以父母对一个孩子的行为和态度和生活方式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照顾好你自己才是对孩子负责的行为。所以第一天我们首先检视一下自己的行为习惯，然后了解孩子大概是为什么叛逆哈。第二天我们来学会理解你的叛逆的孩子，来理解孩子。没有哪个父母说自己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对吧？但是大部分家长并不理解自己的孩子。我有一次陪我儿子在楼下踢足球，然后他们两个小朋友在那踢，我说我跟你们一块踢吧。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儿，对吗？就是因为爸爸愿意跟他们一块踢足球嘛，很愉快的一件事。但是呢，我就希望他们按照我的规矩来踢，就是要带着球跑，然后射门什么的。踢到最后几个小孩都不玩了，然后我儿子哭了，我儿子觉得我剥夺了他们的快乐。他们的办法就是两个人站在球门跟前，你踢一脚我踢一脚，他们觉得这样很快乐。但是我只认为那样才叫踢球嘛，那样好玩，但事实上就是我根本没有想方设法去理解他们，对吧？这是我的不对。所以父母只是爱孩子，但真的未必理解孩子哈。叛逆的孩子几乎都会觉得不被家人理解，你也确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所以理解是最有效的消除叛逆的方法，这里边倾听是关键，就是你要不要带有评判的去听。就在你听孩子倾诉这个事儿的时候，不要总是想给他建议说你应该怎么样，对吧？我觉得你怎么怎么样，你想过这事儿对我的想法吗？你看，当你这种话讲出来的时候，都会让孩子放弃讲述。那好，那就不说了，因为你又开始上课了，对吧？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倾听呢，我们需要有几件事要做哈，就是首先不要给予未经请求的建议。就是孩子没有问你应该怎么做，你就不要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对吧？这种话不是倾听的语言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跟孩子谈论家长自己的感受的经历，而不是孩子的。就是孩子在讲他的事儿，然后你就想讲你的事儿，这是倾听里边的一个大忌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忽视孩子的感受，就是让孩子觉得这个痛苦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比如说这个 有一天我儿子早上起来，他忘带书包了，就是书包放在我们另外一个家里边了，然后没带回来，他紧张的要命，他就要哭，他觉得哇，没有带书包，今天怎么上学呀，对吧？就觉得特别的难过，眼泪都快流下来了。然后这时候他妈妈就讲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呀，这么大点事儿你就哭，你将来怎么做男子汉呀，对吧？当这种话一说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能够听出来，这就是忽视孩子的感受，这个会让孩子觉得更加的委屈。你们小时候受过吗？就会觉得更加的委屈，然后更加的难受，他的表现会更糟糕，你没法帮他快速的从这个难过当中走出来，对吧？而且会导致孩子事后他不跟你倾诉了，因为跟你倾诉就是指责，你就是指责我，对吗？所以这都是倾听的障碍哈。所以这个要能够做到良好的倾听呢，你得蹲下来，然后认真的跟或者坐下来，认真的跟孩子有眼神的交流，然后耐心的听孩子讲，然后多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OK， 这个只有爱是不够的，如果你不表达出理解，孩子会感受不到你的爱，所以你首先要减少自己内心的负面情绪，要多看到孩子的优点和积极面，你才能够耐心的倾听下去。很多父母之所以不愿意倾听，就是因为他一听孩子讲话，他觉得我已经有结论了，你又来了，对吧？你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当你总是给孩子下这样的结论的时候，孩子是不会跟你聊天的，对吧？这叫做不会聊天。OK， 所以第二天要学会理解你的孩子，要学会跟孩子沟通，让孩子跟你谈话。OK， 然后第三天开始，你要做的一件事是避免大喊大叫。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很难做到的，因为很多家长习惯于用喊叫的方式来管教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太有效了，尤其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只要父母大喝一声，小孩立刻砰愣住，对吧？然后从此以后，你只要一喊他，声音一高他就听话，然后你只要声音不高他就玩。为什么呢？他等你喊他呢，因为你只要不喊他，不打断他，他就觉得这一切好像是正常的。 OK， 因为他并没有学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他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边界在哪儿，他是凭你的吼叫来判断这个事儿的正确性的，对吧？这是最要命的东西。所以对于叛逆的孩子的父母来说呢，大喊大叫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经常采用大喊大叫的方式对孩子进行管束的父母，教育出来的孩子更可能会出现人身攻击、语言攻击或者社会退缩。社会退缩就是懦弱，对吧？然后而且缺乏积极行为表现，在你大喊大叫的时候，孩子其实找到了你的弱点，并且成功的干扰了你，然后他也跟你学会了大喊大叫。 OK， 大喊大叫的诱惑就在于他看起来会非常有用，但是他会导致孩子怀疑父母到底是不是爱他。这种大喊大叫会让孩子觉得特别的孤独，特别的害怕，所以父母只要一翻脸，声音一高，这个拍桌子或者怎么样，孩子就立刻会觉得父母不爱他。而孩子觉得父母不爱他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一切错误都归咎为反正你不爱我，因此他会用叛逆的手法来跟你对抗。这就是你越喊孩子叛逆的越严重的原因。 OK， 所以事实上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假如你的配偶或者你的领导每天冲着你大喊大叫，你觉得你能改好吗？反正我的经验是不会啊，我的经验是我会想办法跟他对抗，然后来证明我是对的啊，或者我会做这事不让他知道，我会远离他等等。所以大喊大叫既然不能改变你，那怎么会改变孩子呢？对吗？一样的，这个大喊大叫的真实原因其实是你想表达你内心的愤怒。所以当你真的愤怒的时候你可以先告诉孩子说，我现在真的快要疯掉了，在我平静下来之前，我得先处理好我自己的情绪问题。 OK， 跟孩子说说这个，然后去干自己的事儿哈。识别大喊大叫的原因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你首先得搞清楚自己为什么大喊大叫。所以造成父母大喊大叫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首先遭受强烈挫折的反应，就觉得我怎么这么无能，我怎么连这事儿都搞不定，对吧？这是挫折。第二个是我的父母就对我这样做，所以我也就习惯了，学会了啊。第三个，大喊大叫也就成为一种习惯。第四个，大喊大叫是我唯一的选择。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大家一些方法哈，用这些方法是可以帮助你停止大喊大叫的。首先你要学会做一个倾听者，然后通过理解让你自己平静下来，对吧？然后你要认识到自己愤怒的信号，当你自己开始出现愤怒的时候，让自己冷静或者先离开，等自己平静的时候再来处理这个问题哈。 这个用低声细语来替代大喊大叫。在很多教育的这个书里边都会告诉我们说，声音越小的教育孩子其实威力越大。你小声的认真的把孩子拉到一边跟他说话，会比你大声的喊他会更容易听得进去。 OK， 这个还有一些特别奇怪的招哈，比如说想象一下你是在电视直播里边，就是你们家现在是电视直播，像那个真人秀一样，他到处都架着摄像机，这时候你会喊吗？你会冲着全国亿万的观众变成一个疯子吗？对吧？在这一刻你会冷静哈。还有就是想象美国总统在旁边，你正准备喊，发现总统站在旁边，你想想你会怎么做哈。然后还有一个挺狠的招，就是想一想最后的日子，假如这是要离别的日子了，你马上就在世界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你还会这样大喊大叫跟孩子度过今天吗？对吧？所以当你能够用这么多的方法去提醒自己的时候，你的大喊大叫的习惯会逐渐的减少哈。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你减少了大喊大叫的时候，孩子会更加容易关注你所说的话。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就是我跟我儿子聊天从来不会冲着他大声的喊，我们有时候是躺在被窝里边，有时候是走在路上，拉着手这么走。像今天早上他哭，然后就是因为书包忘带这件事哭，然后导致他有可能会迟到。这时候我送他上学的路上拉着他的手，我就跟他一边走一边很开心，我说哎呀，今天有点急了，差几分钟就要迟到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觉得今天咱们为什么有可能会迟到呢？他说时间可能浪费在哭上了。他说时间可能浪费在哭上。我说那你觉得哭有用吗？他说哭其实没什么用。说爸爸你觉得什么情绪才有用呢？跟我讨论什么情绪才有用。我说有用的情绪是乐观的情绪，对吧？积极的情绪，往这个正向的情绪，这种情绪会有用。但是如果沮丧、痛苦、抱怨、难受，这些情绪通常是没有用的，而且会使得事情变得更糟糕。他就听到了，然后很高兴地跟着我走。所以当你轻声细语地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你说的每一句话他几乎都能记得住。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神奇的一点。而如果你大喊大叫的要求他必须得记住，你会发现他下一次还忘，对吗？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经验哈。然后第三天你不大喊大叫了，对吧？这个家庭呢已经变得美好了很多了。第四天开始呢，学会避免权力争夺。什么叫权力争夺？就是这件事这个孩子认为他有权利这么做，而父亲认为说你必须听我的。那天我们有一个朋友讲说，他女儿把一个香蕉皮扔在地上，然后就去玩，他女儿才四岁五岁的样子，然后他爸爸说你把香蕉皮捡起来，他女儿说我不捡，然后他爸爸说你必须捡，你要不捡的话你就别的都不能玩了。他女儿过去看电视，他爸爸电视关掉，电视不准看，因为你香蕉皮没有捡。然后他女儿去看书，书不能看，书收起来，因为香蕉皮没有捡。后来他女儿这个拿了一个东西给他爸爸，说爸爸你吃这个。女儿就是回避那个香蕉皮，我就是不提香蕉皮的事儿，我就想跟你缓和关系。他爸爸说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吃，因为你没捡香蕉皮。哇，孩子哇就哭了哈，因为这就是典型的权力争夺。因为双方都会有惨痛的这个经历，没有什么比你和叛逆的孩子之间进行权力争夺更加糟糕的事了。权力争夺战通常非常激烈、情绪化，而且可能会丑态百出啊，往往落得一个两败俱伤的境地，你甚至会更惨。有时候你认为有些原则是必须要坚持的，对吗？但其实你的心灵受着输赢感的控制。请注意哦，并不是说这个原则是必须要坚持的，而是你内心会觉得我必须得赢，是输赢感在控制着你的内心。 OK， 所以当你学会了如何避免与孩子一争输赢的时候，孩子的叛逆行为才会越来越少。 OK， 这个叛逆孩子进行权力争夺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有什么权利抱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认为自己跟父母是平等的，所以在权力争夺之后呢，他会强烈的感觉到你不爱他。而这个能够避免权力争夺的最重要的工具叫做无条件的爱。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讲过无条件的爱，就是 unconditional love 哈，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永远是爱你的。只有建立了这么一个东西，你才会发现你跟孩子之间不需要进行权力的争夺，而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共同协商来解决，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目标都是爱你，爱这个家庭，对吧？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去做这个 权力的争夺呢？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学会放弃掌控权。你越是放弃掌控权，你对孩子产生的积极影响就越多。所以这个课程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话印在了封面上，他说放弃对孩子的控制才能获得更多的掌控权，不要强迫孩子听话，孩子才会开始听你的话。这两句话说的多好，对吧？就是当你心中有一个输赢的观念，你总觉得你得听我的，这时候孩子反倒会变得特别的叛逆，因为他不舒服。而如果你让孩子知道说你自己是你人生的主人，你可以做出选择，爸爸可以尊重你的选择，爸爸只是给你建议，那么这时候孩子可能更愿意接受你的建议。这就是放弃权力争夺的一个好处。那么首先要改变你的心态，记住三句话，下面这三句话。第一个叫应对孩子不要操控他，而要赋权让他自我感觉良好，你要给他权力让他自我感觉良好。第二句话说，当你心平气和果断坚决地表达你的看法和信念的时候，你的孩子更可能会听。 OK， 平和的父母更有说服力。第三个，没有哪个成年人讲过由于父母太理解他们了而度过了一个可怕的童年，对吗？所以当父母能够表现出对孩子的理解和包容，并且给他权利的时候，孩子的童年会变得更加的幸福。 OK， 然后改变你的心态之后，学会给孩子选择权。就算你对孩子的控制成功了，也是让你的孩子和你越来越疏远。告诉孩子不同选择的结果，冷静坚定地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不是跟他进行权力的争夺。所以我们有一些秘诀哈，这里边有16个秘诀。比如说在平静的时候多做预防工作，加强沟通和爱，这个可以避免权力争夺。第二个是注意提前通知，尊重孩子的知情权，对吧？然后观察你在做什么示范，孩子是不是跟你学的，然后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而不是永远说不，永远什么事都说不行不行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永远都只能用暴力的争取方法才能获得一些东西，对吧？所以你得告诉他什么情况下是行的，这个叫做有界限。然后说出你的想法，然后就走开，不要婆婆妈妈的跟着孩子屁股后边唠叨，对吧？然后有礼节的提出要求。第七个叫做想一想妥协，有时候父母妥协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希望孩子学会妥协，所以你得跟他表现什么叫妥协。如果你都从来不妥协，你的孩子怎么能学会妥协呢？对吧？这很奇怪的。然后避免负面的标签，不要给孩子贴负面的标签，说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吧？然后培养自己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就是自己不要那么容易被伤害，只要孩子没有按你的事儿、按你的想法做，你就会被伤害，这就是自己缺乏独立完整自尊体系的表现。然后运用幽默的方式告诉孩子他有他什么样的权利，对吧？告诉孩子他的权利，记住少说为妙，话越少越好，然后给予选择并且要求他选择。如果你实在不同意，你可以说我理解 but， 就是我理解但是哈。然后孩子也有权利说不，不是每件事都会引起权力之争。 OK， 所以我们在家里边也会出现孩子跟我们权力之争的时候哈，我们的办法就是制定出来规则。你比如说玩手机这件事儿，我们都不希望孩子能够天天玩手机把眼睛看坏了，对吗？所以我就让他定个规则，我说嘟嘟，你觉得玩手机怎么样是合适的？前提是爸爸要告诉你它的危害性，第一是对眼睛不好，第二是我怕你上瘾，上瘾之后会导致你没心思干别的任何事，对吧？那样的话你的人生就完蛋了。跟他讲完这个，让他来选择。所以他定出的一个条款，他自己定的，就是每天五局，最多五局，超过五局就一定把手机还过来，对吧？然后我现在就发现有时候他一天一局都没打他也没关系，他也挺好的，并不需要每天一定要盯着玩够这五局才行，因为他很放松，他觉得这件事不是一个敏感的事。而反过来，如果他只要一拿手机我就说别玩了，一拿手机还给我，对吧？产生这种权力争夺之后，他会觉得玩手机是一件特别过瘾的事。所以很多家庭最后就变成这样，玩手机变得特别的过瘾。 OK， 这个第四天很重要哦，避免权力争夺，不要跟孩子像孩子一样的争夺哈。然后接下来第五天，加强孩子的积极转变，避免了权力争夺之后，孩子跟你都会觉得好很多，对吧？ 然后怎么加强孩子的积极转变呢？就是你要懂得夸孩子。塑造一个人行为最重要的手段，不是在他做错事的时候批评他，而是在他做对事的时候告诉他说为什么是对的。这种口头表扬的方式是特别有助于塑造孩子行为的。而在这个时候呢，不要轻易的用物质来进行贿赂，因为物质的贿赂会让孩子找不到这个表现好的那种感觉，他只会想要奖励。所以父母给予孩子最有力的奖励是简单的没有任何成本的口头表扬，而这种表扬是有一些技巧的。比如说，第一，表扬的时候态度一定要真诚，对吧？第二个呢，是同一个事情不要重复提及太多次，会让孩子觉得不舒服。第三个是表扬的时候说出事实啊，今天早上咱们那么赶的情况之下你还能够保持不迟到，对吗？这说明你特别重视不迟到这件事儿，你是一个守时的孩子。你看，讲出事实来，然后表扬越快越好，就及时很重要。表扬要多样化和见机行事。第六个叫不要吝惜你的表扬，没有人会真的被人表扬的翘尾巴的。你在这一生当中因为被人表扬翘尾巴犯的错，数都数不出来，因为很少哈。而且你会对孩子表扬过多，这是一个过滤的担心，因为你根本还没有开始呢。很多父母的眼睛整天就盯着孩子的这个错误哈，所以你可以邀请孩子来做一个游戏，什么呢？就是了解你的孩子会看重什么东西，然后让孩子参与设计一个奖励池。就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让孩子参与设计哈这个奖励池，然后可以给他喜欢的这些奖励。同时呢，不要让物质奖励取代口头奖励，口头奖励永远是重要的。千万不要以为我给他买双鞋就代表了我说这件事很好，你给他买双鞋他未必知道这件事很好，他未必知道这件事好在哪儿，他未必知道爸爸为什么要给他买双鞋，对吗？所以说出那个为什么是特别重要的。然后表扬可以出乎意料，而且你答应的奖励一定要做到，对吧？这是我们说第五天你要学会表扬孩子。那么除了表扬孩子之外，偶尔你给自己一个表扬也是很不错的哈，也会让你自己更有动力。然后第六天，孩子被表扬了很多，他跟你的亲密感情建立了，对吧？他逐渐出现了很多正确的行为，然后你要依靠纪律来约束，就是有一些事儿是需要有约束的。而可靠的纪律啊，最可靠的纪律是关爱和理解。真正的纪律是关爱和理解，就是当一个人感受到了父母对他的关爱和理解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不会轻易的去犯规，对吗？所以有时候不肯悔改呢，是叛逆的孩子伪装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比如说他特别需要得到父母的关注，感到自己能力不足，想要报复，充满嫉妒，感到害怕，甚至身体不舒服，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叛逆的行为。因此经常使用这种后果惩罚往往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孩子对这种强度已经逐渐适应了。时间久了，父母为了达到一定的效果会变得越来越严厉，然后这个惩罚就会升级甚至失控。同时孩子的恐惧、愤恨、痛苦会淹没他们学习的潜力。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你应该学会换位思考，这才能够做到让孩子承担后果的同时又做到非控制。什么意思呢？你看，比如说哈，孩子打了妹妹，这个哥哥打了妹妹，这很常见哈，两个孩子的话很常见。这时候如果一个爸爸讲说，你打你妹妹，很显然你不能控制自己，你给我立刻滚回房间去，对吧？这就是控制的手法，你强令孩子说你给我立刻滚回房间去。爸爸这时候其实很愤怒，他表达的是自己的情绪，这个孩子很明显精神上受到了创伤，受到了冲击，所以他会待在那儿，吓坏了或者哭，然后离开房间。这时候他可能会变得以后对这个事儿更加敏感，甚至影响他和妹妹的关系。非控制的方法是什么呢？说你刚才打了你的妹妹，这是事实，对吧？你刚刚打了你的妹妹，我感到很担忧，我希望你回到房间想想自己的行为，等我们大家都平静下来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你给出的是建议，所以这是非控制的手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等到大家都冷静了再来讨论这件事。 OK， 所以在纪律约束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哈，比如说言行要一致，说了就一定要执行，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孩子出现不当行为之后，你要及时的立刻给予纠正或者做出处罚，这都是可以的。第三个是愿意跟孩子协商，对吧？第四个是在制定家庭规则时尽可能让孩子多参与。大家都提出来，哎，父亲 孩子，父亲、儿子、女儿，对吧？哥哥、妹妹，怎么样协调这个关系？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哈。然后帮助孩子理解规则以及破坏规则的后果，对吧？说这个事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对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好处？如果破坏了它的话，不但我们会这样，你自己也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对吧？然后私下给予回应，批评他的时候把他拉到一边，单独跟他聊。然后所有的批评结束之后，或者惩罚结束之后，都一定要讲我是多么的爱你，这个我不喜欢的是你刚刚的那个行为，而不是你这个人，对吗？所以爸爸妈妈对你永远是无条件的爱，只有这个无条件的爱存在，这些惩罚才会有效。否则的话，这些惩罚都会让孩子成为叛逆的理由和借口，他最后会认为说，我之所以这么叛逆，就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爱我。你看大量的所谓坏孩子，所谓叛逆的孩子，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爱我，你们都讨厌我，对吧？这时候他的行为会变得特别的叛逆。而爱是特别重要的纪律的动力，纪律是靠爱来维系的。 OK， 如果父母太温和而不能够回应叛逆孩子的错误行为，就是做什么都行，做什么都笑呵呵的哈，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威信和尊重。所以纵容型的家长导致的叛逆的孩子和专制型的家长导致的叛逆型的孩子一样多。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纵容其实是对自己儿时经历的反叛，就是小时候被父母管得太严了，所以我现在对你特别的纵容，对吧？我们见过很多明星的孩子出事，其实就是这样的哈。你比如说有两个明星的孩子都吸毒，在长得还很像，在看守所里边见面，但其实他们两家的管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有一家是完全纵容，有一家是吊在房上拿皮鞭抽，对吧？一方面是严格的控制，一方面是纵容，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们都吸毒，都在看守所里边相见。因为父母都没有完成理解孩子、和孩子沟通以及给孩子边界的这个责任，所以温柔但是有边界永远是一句非常管用的这种原则哈。所以如果你不过分的顺从或者冷漠的话，你的孩子的叛逆行为其实会减少，而且他会更加的尊敬你哈。好了，这前六天的事儿已经够多的了哈，到了第七天，你要学会调动家人的支持，就不要仅仅靠你一个人跟孩子之间不断的做这样的互动，你的配偶、你家里的老人，对吧？或者别的兄弟姐妹，这些人都可以加入进来。OK， 所以在这里边有三个建议很重要哈，比如说父母之间要结成联盟，一定要记住，夫妻关系要远远优于亲子关系。在一个家庭当中，夫妻关系比亲子关系要重要的多。为了教育孩子，夫妻之间吵架，这是最得不偿失的一件事。而且你们俩关系不好，孩子首先会觉得丧失安全感，他首先会觉得害怕。OK， 然后运用本书中的策略，对吧？这是第二个建议，运用本书中给出的策略去执行这前六天，然后做一些事儿能够让大家一起开怀大笑，就是让这个家庭能够开心的，比如说全家一块看电影，全家一块做拼图游戏，全家一块做乐高，全家一块猜字谜，对吧？一块出去春游野餐，这都是很好的做家庭建设的方法哈。第七天，调动这个家人的支持，甚至是单亲家庭也一样可以摆脱孩子的叛逆，就是方法是获得更多亲朋好友的支持，对吧？让大家都融入进来。第八天，开始着手减少孩子在学校里的叛逆行为，因为有时候孩子在家里和在学校里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学校里边去跟同学和老师争吵打架，对吗？然后有些人会逃课，或者有的人不做作业等等，不参加班级活动，或者不愿意上学逃学。 OK， 我们小时候都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哈。那么一个老师对学生的自我认知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对叛逆学生来说，他们很难适应并且管理好他们的挫败感和其他的情绪，他们通常会向那些让他们感到威胁或者没有接触过的老师和同学发起攻击。所以叛逆的孩子不停地告诉自己和他人说他们的老师是不公平的，对吧？以此来确认自己的感觉。这样说呢，其实你未必要把它界定成说谎，因为这就是他的感受，对吧？因此要处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和家长之间，家长和老师之间能够有一个良好的配合。一般来说你可以保持这么几点。首先，保持冷静、坚决和非控制的态度啊，我们前面讲的原理都要有效哈。第二，积极主动的了解更多的情况，对吧？ 然后第三，参与其中，成为解决问题的伙伴，而不是说这事儿不归我管，你们老师要解决它。然后第四个呢，是找一些专业人士进行沟通和请教。第五个是对自己有什么，对自己需要什么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告诉老师他需要了解你的孩子的哪些方面，你要让老师对孩子有更多的了解哈。然后有时候你得表扬老师，得给老师一些建议，一些表扬，然后肯定，就像表扬孩子一样，真诚的表扬他，并且说为什么。然后第八个是支持学校的工作而不恼火。你如果能够做到这几点的话呢，孩子在学校里的行为，老师也会更愿意帮你来解决他，对吧？你们双方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然后到了第九天，要学会克服顽固性的障碍。这个顽固性的障碍指什么呢？比如说孩子注意力缺失多动症啊，然后学习障碍、抑郁症啊、躁狂症、这个焦虑、酒精滥用啊、药物问题、这个健康问题，还有这个什么阿斯伯格综合症啊、抽动啊、秽语综合症等等。遇到这些情况呢，除了坚持前八天所学到的这些东西之外呢，还要教给孩子一些心理健康的知识。另外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啊，心理医生的帮助。第十天，也就是我们这本书讲到的最后一天，就是要从长远来减少叛逆行为。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记住，孩子的叛逆是可能会反复的，他最近这段好了，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又出现哈。当孩子用叛逆来试探你的耐心的时候，请你不要失去信心，坚持下去，不要恐慌，保持前进的步伐，承认自己的不足，远离消极这个质疑的陷阱，对孩子始终保持宽松，邀请老师家人共同参与。最后呢，不要忽视你自己的业余生活，当你有了精彩的人生，孩子才会觉得真正的安全啊。所以听起来是十天的内容，其实浓缩起来我认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不要试图控制你的孩子，不要试图用强权来这个让他屈打成招，让用强权来压制他。你越是这样做，他的叛逆行为会变得越严重啊。所以解决叛逆最好的方法是了解他为什么要叛逆，倾听，对吧？然后尊重他，给他选择权，跟他一块制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的规矩，表扬他，看到他的优点，肯定他，对吧？帮他塑造更多正确的行为方法，然后最重要的，避免权力上的争夺。父母不应该跟孩子是权力争夺的关系，父母应该是帮助孩子的角色，对吗？所以孩子会崇拜父母，喜欢父母的时候，孩子才更愿意跟你在一起。所以爱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回到最后还是那句话，叫无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是最重要的。而要做到无条件的爱，你发现父母自身的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很重要。当你有着独立完整自尊体系的时候，你才不会轻易的被孩子小小的叛逆行为激怒。孩子大的叛逆都是从小的叛逆开始的，当小小的叛逆行为就开始激怒你，你开始大喊大叫，开始摔东西，开始关禁闭，开始骂他打他的时候，他才会变得越来越叛逆，对吧？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因此，当你能够冷静而不会轻易的发飙，你能够和颜悦色的跟孩子谈话，就请记住，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 OK， 所以这本书呢，虽然理论比较多，内容也很丰富，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十天做下来，孩子一定会发生改变，希望你能够坚持，好吗？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哈。然后欢迎加入读书会，跟我们一块儿一年读50本书，改变中国，改变自己哈。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